他是你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啊，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有见过我
或者认识我的，可能没有啊，因为我德国这次第二次来啊，所以很高兴那个有机会在海德堡这个华人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那个有分享啊神的话语。那我想我们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刚刚这个领诗的这个姊妹呢，她已经把这一篇的诗篇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很像我们是同感一领啊，不需要再来重复这一篇诗篇。诗篇第23篇，这篇诗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啊，我们就不再重复来念这篇诗篇啊，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我想耶和华做我们每一个人牧者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这篇诗篇它有很多的旋律我们可以唱。我们当我每一年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太太，我还有3个儿子，我们一家人，我们总是能够重复的来再一次来思想诗篇23篇。因为这篇诗篇啊，可能一信主我们就开始很熟悉了解这篇诗篇，但是当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其实诗篇23篇一直是成为我找这条生命道路上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一种的力量。那所以我想当今年年初2010年这个1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次来深思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那我就跟我太太啊讲到一件事，想到一件事，耶和华做我的牧者，做我们一家人的牧者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缺乏。那这个是真实的，是很实际的一个生命里面的经历啊。我从1998年开始，我就放下我叔叔做的一切的工作，那时候孩子都还很小，那神就呼召我们啊，在啊这个全时间的找上了这个侍奉的道路。在这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的里面啊，我跟我太太想，都是上帝在养活着我们。当我们屈膝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思想诗篇23篇，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一点都没有缺乏。所以我们就想，在这12年的时间里面啊，就是曾经我太太，我师母啊，在这个马德里有个姊妹，她说：“哎呀，现在她这个刚好拍一部中国的电影，她说缺少很多中国的一些的演员，刚好师母你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一起去拍几个镜头啊。”所以我太太就跟着他去拍了2天的电影啊，这个很有趣。我说你上电影了，做演员就赚了200块澳元。除此以外，在这1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深深的来经历一件的事情：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啊，我们三个老大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啊，念完大学已经开始啊，这个进入工作里面，老二开始念大学。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下面一，我们来看很重要的，在第一集的圣经里面，诗篇23篇，耶和华做我的牧者的时候呢，它有2个特点。第一，它是个人性，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整个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你个人跟神产生一种很亲密的直接的这个关系，这个信仰才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的信仰。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我爸爸妈妈的牧者，不是传道的牧师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所以这个信仰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会继续不断的来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个人性的，绝对不是一个集体性的意见的事情。 是个人。当我们在实施这个唱诗啊，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你是否真的是经历到是上帝来帮助你吗？这是很重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第二个特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产生一个是我必不只缺乏，是必然性的。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就摩西，上帝吩咐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说啊，人家如果啊问我谁打发我来，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所以摩西就问耶和华神，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呢？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什么叫自由拥有呢？自由拥有中文的翻译就是上帝的名称，就耶和华的名称。什么叫自由拥有？就是你是就是。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神就是这个需要。这个很有趣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个人性经历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肯定一件事情，必不只缺乏，必定不只缺乏，这是肯定句。这个必不只缺乏，其实我们用今天有一个很简单的通俗的一种的解释，就是说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清晨起床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太阳会从西边上来然后从东边下山，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必不知缺乏。如果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当中真正让耶和华做你的牧者的话，意思就是说我的一生一定不会缺乏。那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感觉到我很多的缺乏呢？所以我想今天再用诗篇二十三篇跟诸位，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所以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第二集跟第三集。第二集跟第三集里面，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当我们在迷茫的路上，我们深深的知道有一件事情，有上帝在中间引导。在第二集第三集里面他怎么讲呢？他说，请下一页啊，第下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迷茫的路上，主在引导着我们每一位。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属灵的初级阶段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从国内出来，或者是怎么啊，刚刚接触，或是刚刚接触这个福音，我们才找上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当时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当我们在刚刚开始找这条生命道路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上帝在中间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来到欧洲的每一位，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曾经迷茫，我们不知道以后的道路是如何的行走。很多的时候在这种的啊光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一件的事情，耶和华在中间引导着我们。那么这一种的引导呢，其实是一个主动性的引导，主动的性引导。如果你看下面啊，我们看一下的经文，在第二集特别讲到什么？他是我堂屋，在青草地上，领我到他可安息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找义路。那这四个动词完全是主动性的，主动的性的在引导着我们。其实每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行走，怎么去找前面生命的道路，我们很多的时候很迷茫。唯独耶和华神，他主动性在引导着我们，他使他灵，他使他引导我们找义路。所以今天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刚刚从神来重生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第一个阶段属灵的婴孩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行走， 如果你今天带着这个小孩子啊，三岁两岁的时候，你说你到从这里到另外一个吴弟兄那个城市啊，你怎么去那里？他可以不可以去？他不可能去。你必须有一个父母来牵着他的手，来一直引导着他去行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主动性的，是上帝主动的性要我们来行走前面的道路，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在这个欧洲这个环境里面，很多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父母不主动性的给他有一些正确的教导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也不会行走在正道上面，是需要主动性的给他们来引导啊，这是很重要，是主动性的牧养。我们在迷茫的路上有主在中间引导。那我们来看下面啊，这个不单单是主动性的牧养，并且耶和华牧养我们，引导我们，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会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上面的需要。他说他领我们到哪里去呢？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息的水边。那青草跟水是羊最需要的最基本的一些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刚刚信主，刚刚走上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牧养这么多年，我特别感受到上帝这种在迷茫的路上引导的这种的真实性跟确切性。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有物质上面有哪样子的需要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在上面的在上帝面前来呼求的时候，神都会听他的祷告，很多的事情都马上得到解决的。那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说把羊带到青草地上，你看羊躺在青草地上都舒服啊，在那享受阳光啊，在那个啊这个水边溪水的旁边来领受这一种。所以这是会满足他最基本的物质上面的需要，这个一定会神会负责，神会来引导。不单单如此，也会满足每一个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他的灵魂里面的需要。他说他叫他的灵魂苏醒，不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信主的自己就会醒悟过来，自己去会懂得怎样子去寻求神的帮助，很难的，是上帝叫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找义路，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扶持着我们找这条生命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动性的去寻找渴慕属灵的事情，它需要牧养人。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的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有牧养人来中间来常常提醒他们。你说呀，算了，他已经洗礼了，他已经信主了，那不要管他了，他自己就会成长，没有的，还需要什么？让他的灵魂苏醒，让他们找义路。所以这里很重要，在迷茫的道路，否则话这个羊群刚刚信他马上就找迷路，马上就会软弱，马上就会遇到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危机。因为羊啊，因为诗篇二十三篇是谁写的？是大卫。大卫是牧羊啊，他以前还没有被选出来做君王，他牧羊人，牧羊人他最理解羊的一些的特征。羊他有两个最重大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羊呢，他最容易迷路。羊啊，最容易迷路，在动物里面羊是最容易，你一头狗啊，它很不容易迷路，你把它从这里把它放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它都会找回来的。如果羊你在这里可以转两条街，然后它就找不回来了。羊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一个动物，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很有趣的，把这些基督徒啊，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成为神的什么羊。所以羊是非常容易迷路的，所以我们刚刚信主，刚刚来到教会，刚刚认识主，接受主成为他个人救主，他需要牧羊人来牧羊他们，否则的话他会走丢了，但是不容易迷，很容易迷路。那羊的第二个特征大卫也很清楚的，他就是很不会保护自己的。羊啊，你看着 我们可能有一些认识羊，羊如果有个青草地上，如果有草吃的话，它就在那里头就朝地一直吃草吃草，它不会看周围啊。啊，如果周围还有那个狼群啊在旁边虎视眈眈要吃它的时候，它也不知道，甚至它听到有动声的时候，它还叫啊，在喵喵在那里叫。那你越叫的时候，狼就越来越不来把你吃掉了啊。所以你看，羊很多时候不容易保护自己。在今天这个充满着世俗的潮流，充满着一个罪恶时代当中，我们这些刚刚信主、刚刚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要走上这条生命道路的时候，如果没有神在中间一路的主动性的引导来提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被这个狼群吃掉的，很多人就会受到很大的危机。还没有信主，常常有人讲，我还没有信主，我还喜乐一点，高兴一点啊，开心一点，我一信主我反而是怎么样，好像什么问题重重，这都搞不清楚，这个忽略这个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不懂得去保护自己。所以真的求主在这个时刻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的华人，我们来到欧洲，我们来出国之前，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宏图大计，我们的人生我出来以后，我要有个计划，我的人生要怎么去窜出一片的天下。当我们人是如此的脆弱，来到欧洲以后，我们觉得前路迷茫一片，我们知道我们就灰心了啊，这个没办法。很多时候我们的事业有成，人生得意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碰到一点点环境的打击，生意上面各方面的一些挫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不知道前路茫茫，不知道如何行走。很多时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我们要窜出一片的天下，我们好像大男人啊，我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子。因为在国内在银行里面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不满足那个环境，我要到欧洲去创一番天下。当一来到欧洲的时候，奔波到几个国家跑来跑去，跑了一下，搞得人心啊，这个心灰意冷，到一个地方根本上就没有办法来掌控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做基督徒我们不可回避，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处在我们很多迷茫的前面的一片的迷茫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就需要神在中间来亲自做我们的牧者，在迷茫的路上他来引导我们，这个好不好？他主动的性来引我们，主动性的，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怎样，神主动的性来引导我们，并且他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的需要。你看信主好不好？会很好，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很温暖啊，很多的教会的一些老信徒，教会里面的一些牧者、一些同工来关心他、爱他，然后呢，他就觉得我很满足，好像羊躺在青草地上，在溪水的旁边，而且很享受那一种。是的，神就是这样子来引导着我们。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前路茫茫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给他们帮助，怎么去帮助他们，在属灵里面怎么去为他祷告，这个都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跟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事，当我们基督徒属灵婴孩的阶段、初级的阶段的时候，耶和华在中间，在我们迷茫的路上，他一定会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那所以这个是耶和华做你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属灵的初级阶段，神就用这种方法来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什么都不会缺乏，好像羊在青草地、在溪水旁边享受那一种的美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方面在第四集里面啊，第四集里面呢讲到，那这个光景就刚好就发生改变了。我们来诗篇二十三篇第四篇，他说：“我虽然行故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第二点呢？第二方面，第四集里面讲到， 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失败愁苦当中主要安慰，在失败，哎，我们信主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要搞错啊，你传播不要把别人骗过来，这个进到教会里面，那这个不行。你说信耶稣，你的一生都会凡事顺利，你信了耶稣，你就会什么？你会嫁人，会嫁一个白马王子；信耶稣，你就会娶一个什么白雪公主啊？你这样跟别人的话，这个我告诉你，那就有问题了，是不是？我们信主。在耶和华做我们牧者的时候，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他常常是叫我们在失败愁苦当中，他要给我们安慰。这里特别提到，当我们行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什么叫死荫的幽谷呢？死荫的幽谷就是与上帝隔绝的地方，好像好可怕，好可怕的一种光景。因为神就是光明，好像我永远看不见我们人生的光明，一片的黑暗当中，好像神就是喜乐的源头，好像我们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我一点喜乐都没有，整天愁眉苦脸。哦，很多的时候神就是爱，我感觉到我就是很完全没有爱，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光景里面，好像这个人不爱我，那个人不爱我，父母也不爱我，在这种的光景当中，他是行过死荫的幽谷，这里特别有一个保障，也不怕遭害，也不怕。所以这个是基督徒面对的一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死荫的幽谷呢？我们看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伯啊，当然这个我约伯的这个人生命的见证，我相信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承受这种的啊，这种的打击，这种所谓的死荫的幽谷。约伯他是在乌斯地一个大富豪，这个首富啊，我们可以说是今天是首富，是在你们德国的华人里面的最有钱的一个人啊。但是他行为完整，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上帝要试炼他的时候，怎么样？在一天之间，他的所有的财产都化为乌有，他的十个儿女全部死掉，然后他自己呢，满身长疮。然后呢，他的老婆呢，天天指着他骂，说你这个人，你弃居你的神好了，死了算了啊！你这遭遇这样子的灾难，是不是？然后还有加上他是三个好朋友，是不是？天天围着他，跟大家你一定有罪，要悔改，一定有罪，搞到他一个地步呢，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理解基督徒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艰难困难，这个叫做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你看到第四集的时候，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当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个人性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有死荫幽谷的这样子的可怕的生命里面的对付。因为看你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啊，他十五，他十五，他十五，是不是耶和华十五给我祝福，给我满足，给我这个最基本的需要啊，给我引导。到了第四集的时候怎么样，就变成第三人称，就变成第二人称，你与我同在，是不是？哎，第三人称跟第二人称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有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所以很多的时候他的神啊，他的神要祝福我，这个讲法不一样，就是你与我同在，这个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个人面对面的关系，你与我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到了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经过失败愁苦以后，我们的生命跟神之间就会越来越亲近。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经过信主以后，有没有经过有些特别的挑战？信主之前你可能还很高兴，什么都顺利，信主以后反而遇到一个很多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得通的？啊，这里就是诗篇第四篇里面讲，就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在诗篇139篇里面，他说神看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的。我们人有时候，我说我现在在黑暗的时期我好痛苦，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第四集，在失败愁苦的当中，神来安慰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里面没有真正经过神个人给你这种的生命里面的安慰，很多的时候这位耶和华神你就很难感受到是你的牧者。下面就讲到他，你的杖你的缸都安慰我。哎，这个杖跟缸对于羊来讲是做什么用的？是保护吗？当然是保护。当然羊我看是认不出来是保护啊。羊呢，它又我刚才讲它不会保护自己嘛，它一直吃草，吃到那里有危险的时候它又不知道。但是牧羊人他就用杖跟缸怎么样把它拦回来，当然是保护它。但是羊不知道，作为羊来讲，杖跟缸，然后这个羊在那里，牧羊人要往前走，它偏偏不走，不走的时候它就用它的杖什么，用他的缸怎么样打他的屁股，然后你往前走。那这个作为羊来讲，这个杖跟缸是来约束羊的生活，是来管教羊的这种生活。他一般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喜欢受管教，不喜欢受约束的。那但是这里就特别讲到第四题，你的杖你的缸都安慰我。那这里就开始慢慢，我常常讲，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上帝不会用杖用缸来约束来管他，他只是用恩惠，用那一种的主动性的引导，来那一种的满足，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当然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到了第四集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在失败愁苦当中，神却给他亲自的安慰，杖跟缸却成为他们的安慰。我不知道，如果是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还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发怨言，上帝啊，我信耶稣怎么用杖打我，用缸来约束我呢？是不是？那他就很多的埋怨。当属灵的生命经过第四集以后，很多的老基督徒，特别是老基督徒啊，从国内出来一些老基督徒，他就很明白这件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知道这是神的杖，主的杖，主的缸，然后他心里面就知道这是神的管教来临，所以他就马上就回头，哎呀，不可以再继续妄想了，不可以继续妄出，不可以妄右，我要行在主的道上啊！这个叫做在失败愁苦当中，主来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我常常要在教会里面啊，其实是讲话的人比较多，注视的人比较少。那我常常讲，有一些讲话的人就成为那个真正侍奉注视情人的一种的天使，而成为他的天使。因为为什么呢？他那些天天讲话，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些人就成为这些真正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天使，来帮助他属灵的生命，来对付他。神就兴起有一些不注视专门讲责备话的人呢，去操练这些愿意侍奉神的人。每当圣诞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西班牙教会啊，我们西班牙教会我们有22个堂会。那礼拜天的，因为西班牙华人教会里面呢，这个背景啊也大概是温州青田啊福建这个中部南方的信徒为主的。他们每当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搞大的庆祝的活动。所以每当圣诞节到了之前呢，两三次到现在就已经开始什么排练节目啊，说安排什么布道会，搞得很热闹了。但是那些肯侍奉愿意摆上的弟兄姐妹呢，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定会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搞到一个地步，侍奉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哭的流眼泪的来告诉牧师啊，我不住了，牧师啊，我这个事情安排我不做了，反正这个我做不来，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那我怎么样付代价付时间来为主摆上？他说人家还都说我做不好，他是发自内心里面真的。所以我说那一些人讲你的人，他是你的天使，是不是？让你经过失败愁苦当中，神来安慰。我说我要为你祷告，求主亲自安慰你。哎，经过这个圣诞节以后呢，他们这些侍奉的弟兄姐妹啊，生命属灵生命就开始成长一个阶段，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就讲到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愁苦， 主亲自来安慰。一个基督徒只要真正经历到神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成长。如果从来都是讲讲别人的，自己的属灵生命从来没有对付的，永远是停留在属灵的初级的阶段，就是神给我好处，给我草吃，给我水喝，然后呢满足我各方面的需要，但这个是永远是停留在这个婴孩的阶段。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这是基督徒属灵的婴孩。但是我们婴孩要长大成人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的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失败愁苦，主来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有没有在生意失败当中，你在愁苦，你有没有在这个愁苦的过程里面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安慰？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在我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最快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我在应该是十八九年以前，当我在经营生意的过程里面到一个低潮的时候，是最落魄啊，就可以说是我来到欧洲17、18年前，那时候我是24年以前就来欧洲了。那时候我所有赚过来的两夫妻所有的投资都在一个餐厅里面，到最后这个所有的钱亏光还不用说，还有别人寄过来的钱也都在里面，那怎么办呢？就是在那差不多2年的时间里面，神就给我生命上面很大的突破。我觉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给我的这一种的操练，这种的挑战，有他美好的心意。我觉得如果神给我一路的顺风，我今天不会做牧师的，不会做牧师的。就是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面，神就操练我，经过失败愁苦。当然我不会具体讲这个见证，因为太长了，讲起来话太长。就是在那一种的过程里面，神就操练我，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因为我太太信主比我强啊，我太太是这个吴弟兄啊，他们那个教会的，当时的时候当然也是不是同一个教会，但是同一个县城的哦。他比我信主早，我是来到欧洲以后我才信主的。所以我太太就是感谢主，感谢主给你啊有这样子的操练啊，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看见基督徒，我们不是天色长蓝，我们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啊。有一首诗歌在经过苦难，这个有位这个刘传章牧师也特别讲到，有一个苦难化妆的一个祝福，就是基督徒遭遇的苦难啊。但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苦难，但是神把这种苦难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他美好的旨意啊。所以在失败愁苦当中有主的安慰，有主的安慰啊。在年轻人当中，我常常给有些肯侍奉在教会里面的啊，你经过感情上面的试炼，我说这也是神给你学习的功课。在失败愁苦的，当然失恋的时候很痛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失恋过啊。这边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都失恋过啊，那种的痛苦啊，这个不得了，是很难受的，这种的一种的，好像人生就灰色一片啊，没有办法了。在作为基督徒来讲，经历的最终的事情，我觉得都是神允许的，为的是让神亲自来给你安慰，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那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我们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就是当我们在十分低落人生的道路上面非常忧愁痛苦的阶段里面，神也会做我们的牧者，他没有丢弃我们。那最后我们一方面我们来看诗篇23篇第5-6节，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就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生啊，直到永远。那所以在这个第三阶段，就是我们征战成功 主来帮助。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队伍当中，神要使用的一种人就是最好的一种人。当你有重生的生命，神让我们来满足我们，来供应我们，引导我们找义路，开始找上这条生命道路，然后我们经过死因的幽谷，我们也得到主的安慰，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里面，就是属灵成熟的阶段。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讲，一神术真正使用的人，一定是属灵的生命成熟的人，不会随随便便用一些人可以成就神的一些的工作。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有五方面的一个表现。我在五方面的表现，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们来看看，你的属灵生命是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还是进入到这个第三阶段？如果你说主啊，哈利路亚，我要感谢主，我的属灵生命已经进到第三个阶段，那我为你感谢主，你今天就可以为被神来使用。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主来使用，将自己摆上给神。那属灵的成熟阶段是征战成功，神来帮助。那么第一方面，他怎么帮助我们呢？第一个表现就是有和睦的关系。什么叫和睦的关系？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为我摆设宴席，这个是一个与人和睦的重要。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是神人和睦。这个十字架的福音里面，不单单是神人和睦，还有人人和睦。如果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在教会在群体的生活里面，一定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处理得非常和睦。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说，我很爱主，我很懂，我很明白圣经，我很有恩赐，但是在群体的同工的侍奉当中，跟这个人也讲不来，跟这个人也讲不来，是不是啊？我看到你就烦，我看到他就不高兴，那这种的生命神是不会使用的。恩惠的福音不单单是神人和睦，还是人人和睦。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人物，耶稣基督是一个最重要的榜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最极其痛苦的时候，他还在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一个和睦，人人和睦。你不能记恨一个人，是不是？今天在教会的服侍同工的当中，如果你看见这个人，我心里面就不舒服，恨他，记恨他的时候，你怎么去侍奉？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侍奉。当耶稣，这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最后他一定要顾这个功课，是不是？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从内心里面赦免他们了，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斯提凡也是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斯提凡也，当人家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最后他看见天开了，这位主住在父神的右边，他才看见，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前书啊，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说有人来怎么样论断我，有人来攻击我，我把这一些的论断和攻击，我都把它看为什么？哎，对，谁讲的？都把它看为极小的事情。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帮助。我在教会服侍的里面，碰到什么人都有，人家怎么去论断你，怎么去攻击你，怎么去毁谤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都把它看为极小的事。因为论断我的，到最终判断我的是这位公义的上帝。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认识的话，我告诉你，就不会记恨别人了。那你当然，你攻击我，你论断我有什么用啊？这不算数的嘛，不算数的。那你就跟别人的人际关系就不会搞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糟糕的一个地步。那所以这个第一个，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阶段里面，它会有一个和睦的群体的关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这个是一个和睦。 那我们在第二个表现，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阶段里面，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他就是他说你用你的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什么什么叫做满溢呢？一个杯如果还没有满出来的时候是什么？你不会流出去，不会给助别人有帮助的，只有这个水满出去了，旁边的人才得到滋润。那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天天就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那个需要祷告的话，我真很有趣。在最近我在马德里教会里面，马德里教会我们有400多信徒哦。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就从前有个弟兄啊，常常打电话给牧师给我的，他说牧师啊，你要为我祷告，然后我在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哦，什么这个店里面有什么有问题，我就好啊，我为你祷告，我说你自己也要祷告。那最近呢，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碰到他，我说弟兄最近怎么样，有没有祷告？他说我现在都不祷告了。我说为什么不祷告？他说我现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个基督徒不是福杯满溢，他是永远不满足的，那个心里面永远不能满足他自己的在这个心。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他说耶和华是赐给我们的福啊，是叫我们有知足的心，再加上敬虔，这就是大力。如果一个人的福杯永远是为自无为中心，永远不有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不可以啊！你到处到这里来，这个侍奉到那里去侍奉，你往侍奉来侍奉去，永远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的好处，因为我的这个杯还没有满，一直装一直装，那这个很可怕的。圣经也特别讲到，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的神的工人当中，他把传福音，他来把侍奉神作为他得力的门路，这个也有，他的侍奉是为了杜甫。那在这种的光景里面就很可怕了，这个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这种的生命，去帮助别人，去侍奉啊，这个诸位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叫做神人的益处。然后还有第三方面啊，这个可能这里面也不太准确啊，我住的。那么他用他的油膏了我的头，这是被神来膏立的一种的生命，被神不是拿人来高举的一个生命。那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是不是？每一个团体，每一个社会上面都会高捧一个人。哎呀，这个人很有学问，这个人很有恩赐，然后就推他做这个教会的领袖，推他做这个什么什么主席啊，什么主任啊，什么很多的东西。那这是人来推举的，但是无用我的油，神说无用我的油来膏你的头。这个是膏木，是一种的上帝使用的一个凭据。在旧约里面，我们被神所膏立的君王、先知、祭司，这些都是被膏立的，是神来使用，是神来高举，不是人来使用，人来高举的。那第四方面，这里特别讲到，他说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叫做一生一世啊？今天我们来看了一生一世，这个是很难在许许多多基督徒生命里面来侍奉这种的心智。很多在国内的基督徒很热心，一来到欧洲不知道成为什么样子，连礼拜天聚会都不来了。那我说你这个从前的侍奉究竟是怎么是侍奉？是不是一生一世的侍奉呢？还是搞搞热闹，临时的热闹一下？特别是在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啊，年轻人的侍奉，我最担心的是这样。然后还没有娶老婆，还没有嫁人，还要在哪一方面的需要，来到教会的时候很热心，搞得很热心。然后呢，一结婚就不见了。然后呢，这个事业需要，这个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为的是叫很多弟兄为他祷告，会得到一些帮助。然后自己有一些稳定了以后，然后就不见了。那这个就不叫做一生一世，不是一时的虎日，乃是长久的住在神的慈爱和恩惠当中。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被神使用的生命必须的一种的 表现。那最后一个表现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殿是一种对属灵的渴慕。在诗篇八十四篇里面讲到，他说我在圣俗当中住一日，胜故在外别处住千日。啊，我宁可在圣殿里面啊来看看门，他我也胜故住在世界的帐篷的里面。啊，这是一个被神使用的生命的一种对属灵的渴慕啊，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你的属灵的生命成熟吗？你是不断的产生许许多多的仇敌敌人的，在教会侍奉，在亲戚朋友当中，在同事当中，动不动就产生一些很多的敌人，那这种生命神不会使用。你的属灵的生命成熟吗？你是在被神高举呢，还是被人来高举？这个我们要思想。你的属灵的生命成熟吗？你是只求自己的益处呢，你的侍奉，还是是叫别人得益处？你的属灵的生命成熟吗？你是或冷或热，有时候热心一点，有时候冷淡一点，还是你一生都无怨无悔的去跟随我们的主，认定我们的主？你的属灵的生命成熟吗？你是渴慕教会的事工，属灵的事工，你还是以自己的一些事情为中心？我要住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还是住在神的圣殿当中呢？这就是我们这五样很重要的，我们征战成功，主就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诗篇二十三篇，如果今天让耶和华住我们个人的牧者的时候，我必不知缺乏。无论你是在刚刚信主，属灵生命在初级阶段的时候，你也不会缺少，因为神会主动性的来引导你。因为无论你前面的道路不清楚，迷茫道路，但是他一定会引导你找前面的道路。如果你是在试炼、在失败、在愁烦当中的时候，你也没关系，你只要让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他一定会给你安慰，并且叫你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改变，让他就会跟你面对面，你和我同在。所以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做祷告，我们常常听到主啊，你要与我同在。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主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当然与我们同在，主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因为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求你与他同在，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主与我们同在。这位无处不在的神，他当然与我们同在，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主啊，我好像很苦啊，我好像面对很多的挑战，我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次需要我们要生命里面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这个第二阶段。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的时候，如果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一定也会得到安慰，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如果你今天属灵的生命进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感谢主，神一定会使用你，是不是？一定会使用你啊，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诗篇二十三篇实在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给我们的帮助。你的话语何等甘甜，也求主记着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因为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当中，主你都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举目向山的时候，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帮助。感谢我们的天父，谢谢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藏在你的话语的里面，那个从你而来的帮助是成为我们一生一世永远的帮助。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